本周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再向非洲提供价值60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免除一些非洲穷国的债务。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曾提醒说，中国向非洲贷款的方式会令很多的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而中国方面拒绝接受这一指责，称中非合作的目标是合作共赢。有关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一起进行探讨。海冰你好。
主持人好。
首先我想请教你对这一届这个中非论坛的评价。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在中非论坛峰会中是提到了对非洲增加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向非洲的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等等这些措施。但是我们看到在西方的媒体和学者则是更加担心中国的这些资金是否会令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以及是否会涉及贪腐的问题。我想请教你是怎么看的，你对这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作何评价？
首先中非合作论坛你很难从国际上有一个比较就是第三方的态度来看，因为这个毕竟是中国和那个非洲之间的事情，而且你从如果从中国本身的地位来看，它无疑是很成功的，因为它等于说是有一个不说万国来朝吧，这个百国来朝这种态势，它展现了一个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和非洲之间的就是说很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向非洲国家各国元首展示了中国国家的就是软硬的实力，让他们更加与中国有这种结好的那关系。如果涉及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债务危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中非之间的合作包括经济合作进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就是至少有接近了20年的时间。这20年下来，而且每次不管是无息贷款还是低息贷款，这个都是有期限的，比如说3-5年的期限。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任何就是说在经济上没有出现这个非洲国家被中国要债追债逼债的那种债务危机。而且你看，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很多穷国如果还不起中国提供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的话，中国是会基本上是免除它的就是。说债务就还会继续借给他，就说单纯从债务这个本身来说，我如果从历史来看是没有发现这个有那个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需要非洲国家，它作为一个金钱的后盾，站在就说即使它经济上还不起，它也无所谓。就你说白了，就是一个花钱买一个人钱，就是说它需要这个这么多非洲国家。作为在国际舞台上站在中国背后，作为一个这个集体的后盾，来站队，来发声，来增强中国作为一个国际舞台一个组织选手的那个影响力。
是，那么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方面的批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中国对非洲市场的一个快速占领，还有这个经济扩张。那么另外这个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他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也提出说，中国对于非洲的这个对待的方式可能会造成非洲对于中国的依赖。您认为这样的评论是否有道理？
我认为非洲我们。就是说是就事论事啊，就非洲自从就是说20世纪开始以来，它其实一直在处于对外的一个依赖状态，开始就作为一种殖民地形式存在。殖民地之后，它本身的那个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包括军事力量，一直都很弱小。它虽然说从政治上独立了，但还是在就是说特别是经贸关系上，都很多程度上依赖于无论是欧美也好，后来这个比如说后来这个中国加深了和非洲的关系上，都存在这种某种程度的依赖关系。所以不存在一个就是说之前没有依赖，然后到中国介入以后突然变成中国的依赖，之前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社会的那个援助，包括那个就是说世界银行啊，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一系列的贷款和一系列的那个经济援助。而且我也看过比较多的就是说关于世行对非洲援助的一系列的评估，这些评估就发现就是说这些援助基本上没有达到它原来的一些预想的那个效果，比如说推进民主化进程啊，比如说推进它的那个经营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说非洲的问题就是特别复杂和微妙，中国的介入很难说，我们是希望它有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在众多历史基地的影响下，我个人还很难看到就是在近期之内中国的那个介入会带来比过去西方国家更好的一个结果，但同时也很难看到它会带来一个更坏的结果，这是我目前的判断。
那海滨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非洲一直在接受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援助或者说帮助，而且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其实是从2000年就开始了。那么当时中国的这个国力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个程度啊，当时的这个人均 GDP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只有1000美元左右。那么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时期，中国就对这个与非洲的合作产生了兴趣？那么在这些年以来，中国和非洲都分别得到了什么？
应该说非洲应该可能说就是中国与非洲的接触，或者说这个相互性的合作，应当比那个2000年更早。2000年是作为中非合作这种论坛的形式，就是说作为一种这个有一个和正式的合法的机制存在，但在之前一直有那个不正式非正式的那个接触。这个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就有这种，就是说从阶级意义上拉拢那个亚非拉的那个阶级兄弟的这种做法，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和苏联在一起，然后被非常强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后来只是才具备有就更多的这个自主意识，从一个开始的政治挂帅到后来的一个主要是以经济搭台为主，然后主要的援助方式是去援建这个非洲各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啊、民生措施，然后在这种过程中，非洲国家可能也同意中国在当地展开更多的经济活动，包括一些对自然资源的这个购买或者采伐行动。我认为这个就是说中非之间的这种相互往来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它的目的性在这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有所改变。从开始那个多以意识形态为主，到现在主要是以经贸关系为主。
是。那么我们再看到说回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哈，我们看到这个论坛上的一些现象其实也可以说是台湾问题的一个延伸。那么比如说像今年参加中非论坛的一些国家，就包括这个布基纳法索，它是和台湾断交之后首次来参加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的，而台湾在非洲可以现在应该是唯一的一个邦交国，斯威士兰是没有得到邀请，没有来出席这个峰会。那么您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像斯威士兰这样的国家将来是不是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就中非这种关系与台湾问题来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中非问题不是台湾问题的延续，更多说是中非和台湾问题之间有个交集，就是说这些非洲国家与中国和台湾的那个关系，像你刚才所说的，有比较多的近年来比较多的与之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导向了大陆，从而切断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至于将来斯威斯兰的去路，我觉得可能更多看他自己的那个诉求。中国本身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不会太着急去一定要去花很大的代价争取斯威斯兰过来，因为斯威斯兰说实话他本身国家体量很小，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力量，可以说在国际舞台上他比较的处于一种国威年轻的地位。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他可能依靠南非，而且中国和南非之间的关系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南非间接的影响斯威斯兰，不一定非得在名义上就和斯威斯兰保持一种外交上的那个合作关系。但与此同时，台湾可能因为现在与他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了，可能会加大拉拢或者是力保与斯威斯兰的一种合作关系的力度。这主要看斯威斯兰，他是说主要是他更注重短期内从台湾获得多少经济的利益，还是说更多说如果他需要从长远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话，可能会倾向于导向中国大陆，如果中国大陆的就是说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的话。
好。那么我还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官方有报道说人民币结算在这个非洲的商业结算中的比例是在逐步升高的，而且这就说明这个非洲在工业发展中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更多的产品。那么有人就认为呢，这是有助于这个中国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一个需要，但是也有声音指出说非洲现在仍是以出口大宗的原材料商品为主的，而这些商品呢在国际上是普遍以美元来计价。那么您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中国的政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目标？
我个人认为主要取决于这个贸易的大概体量，而去一方面看中非贸易体量，看本身和中本身一则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就是欧美的那个贸易体量相比，现在还是相当于微不足道的，同时和整个世界的贸易体量相比，它也是很小很小的部分。然后在这中间又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民币至少在目前为止还很难就是说通过这种中非贸易的迅猛发展而成为这个就是国际结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而且你要看，我个人觉得如果在将来人民币的地位要提升的话，可能中国就要想着要全面开花，要不仅一个中非贸易量的提升，还需要依靠中国与东南亚同时与拉美以整个第三世界的贸易量的整体的提升，这样才有可能在以在这些国家地区的关系贸易关系当中提升这个中国的地位，从而在随着中国地位的那个提升，才提升这个这个人民币本身在做一个贸易结算方式的那个力量。
是，好的，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下面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